好，我们继续开始卢梭。我们熟悉卢梭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的文学作品对很多诗人的影响一直在今天都在延续。他之后的很多诗人受卢梭的这个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人类的痛苦，就是因为跟自然越来越远造成的。所以20世纪的很多异化文学啊，假如要追溯的话，都是追溯到卢梭的思想。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呢，看一下艾米尔。特别是当妈妈的教育孩子，是人类历史上教育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儿童教育学的原理，但是用小说的方法写出来，用诗一样的语言写出来。卢梭啊，第二个是《忏悔录》，那是更了不起，一个诗人用散文式的手法写他内心的痛苦，写他一生所犯的错误，亏欠朋友，亏欠牧长，亏欠家人。5个孩子一个都不养，全部送给教会。哎呀，你看，但是他一生最遭别人欺负的是什么呢？贫困。因为要活下去，所以给别人一个误会，他专门找比他年长20多岁的有钱的贵妇人当朋友，破坏人家的家庭。不是因为贵妇人有文学修养，而是他骗人家的钱，因为他要活下去。就所有围绕着卢梭的很多这个诽谤，都是看表面，就是他贫困潦倒。所以诗人贫困潦倒没办法，但是他的诗写的还是那么好，这就是卢梭的一个完整的画像。那他的小说《性爱洛伊斯》，老师跟女学生相爱，爱不了，不能爱，怎么办？悲剧。这是在日内瓦市中心那个半平方公里4000家投资银行管理着人类地球上1/3资产的日内瓦那个湖边上，那么快的风水宝地啊，居然有一个唯一的雕像，就是日内瓦公民卢梭的雕像。那是他死后200多年以后，欧洲人才意识到他的伟大。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对这个浪漫主义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浪漫主义的先驱、法国大革命的先驱卢梭，看他的埃米尔。但是他最重要的书是《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啊，我就告诉大家这个重要性。好，现在开始歌德。大家看，卢梭还有一个粉丝，就是拿破仑，我就不展开了。啊，歌德，哎呀，他了不起，大家知道对吧？歌德啊，他是一个思想家，一个诗人，一个剧作家，一个画家，政治家，还是科学家。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骨头是他发现的，解剖学啊，很有意思啊，这样一个骨头。那么歌德呢，他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风靡全世界。拿破仑的铁蹄进入德国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派出他将军用他自己的轿子马车啊，到了歌德的这个庄园，把他接到市中心，把他作为贵宾来接待，把他当成德国的这个皇帝来接待。歌德觉得很奇怪对吧，你是占领军，我是俘虏对吧，我是被你统治的，怎么你把我当成贵宾？结果歌德见他，拿破仑见歌德第一句话手上拿的书是什么？《少年维特的烦恼》，讲你是真正的人，你是真正的人啊，因为你通过维特的烦恼讲出我们整个欧洲人的烦恼，想爱又不敢爱，爱不下去只有自杀。为什么？自己所爱的那个人的爱人是一个英俊的、高贵的、有修养的人，我是不可能把你从他手上抢过来，比起你的爱人我算什么？怎么办？自杀。所以维特的自杀带动了整个欧洲很多纯情的诗人自杀。后来歌德吓得赶快写文章说，不能走维特的路，如果你们爱维特，你们要面向自然，到大自然中去，去倾听真善美的声音。所以很了不起，歌德的晚年啊，他后来用了64年时间写他的长篇史诗《浮士德》，12111行，史诗般的《浮士德》啊，有7个中文译本，每一本译的都是不好，还有8、9色肯定会出来。歌德在莱比锡读大学的时候，在一个酒吧里面叫凯撒大酒店喝啤酒，一边喝啤酒一边看墙上有很多壁画，他说：“哎呦，这个壁画不就是德意志精神的显现吗？有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因着神跟魔鬼打赌，让他返老还童， 重新经过大学生生活，最后来打赌人是贪婪的，人总有一天满足的时候，如果一满足，魔鬼就跟他。那么神认为说，一个有奋斗精神的蒙召者的人是不会满足于世俗的物质享受的，有精神追求，两个就打赌了。第一幕到最后一幕，浮士德的名话是什么啊？你多美啊，请等一等。实际上他讲的美是指的是什么呢？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劳动， 在快活的生活，这个情景让浮士德感到满足。但是他这个满足一说出来，马上灵魂就被魔鬼给拿走了。结果呢，上帝一个大手下来把魔鬼打走，把浮士德接上天国的路上。所以啊，等一等，你真美，这句话是浮士德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被称为德国人的精神。浮士德是个悲剧人物，但是他的精神就是 永远的追求，永远不满足。所以二次大战以后的德国，你们可以把德国全部炸平，为了惩罚希特勒跟纳粹，但是德意志的精神还要进行。所以二战以后德国不断地在重建他的教堂，因为他知道战争是短的，德意志民族还要活下去。所以建议大家到德国一定要去莱比锡，去歌德大学生读书的时候喝啤酒那个酒吧还在，莱比锡大学边上有一个酒吧叫凯撒，凯撒酒店。啊，维特，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德文是用诗写出来的，散文诗写出来的。我们中文只有郭沫若从日文翻还有点像诗，其他的译本是从德文翻、英文翻的，没有把诗的感觉翻出来。但是郭沫若的翻呢是意义。很多内容都没有，因为郭沫若本人也是个诗人，对吧？所以诗人翻诗像诗，但经常不准，就是因为他的理解是诗人的理解，但是比较一下还是郭沫若翻得好。好，浮士德好多版本啊，20年前是7种版本，现在不知道多少了。我在读书的时候是7种译本，现在恐怕更不止了。好，看看歌德在这个时候厌烦了作为政治家的任务，逃到了意大利几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遗址看一看，你看多优雅。这个雕像是一个著名的油画家翻的，在法兰克福机场的国际部有一个巨大的这个白色大理石的雕像，就是这个叫歌德巴。大家以后到欧洲出差啊旅游，在法兰克福机场的国际候机大厅的那个酒吧一定要去喝一杯啤酒，那个白色的巨大的雕像就是这个啊，这是歌德在莱比锡的这个，在魏玛的雕像。他的家乡是法兰克福，到法兰克福的火车站往南走，大概10分钟就是歌德故居。二次大战的这个盟军轰炸的前2个月，歌德爱好者们、诗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歌德故居里面所有的锅碗瓢盆、所有的这个东西全部藏起来了，藏到地下20米深。结果果然半个月不到，歌德故居在内整个法兰克福被炸成废墟。战后人家发现歌德的故居里面连一个椅子都没有破坏，所以现在我们去看的是原件啊。好，看席勒跟歌德在一起，汉堡。席勒是另外一个文学家，他的戏剧啊我就不展开了，因为席勒呢理性成分太高，是一个哲学家，我就不展开了。但是要讲到席勒，大家有一个别忘了，就是今天的欧盟啊，今天的欧盟的会歌是他写的诗，用的是贝多芬的欢乐颂啊，唐诗啊，欢乐颂是他写的。贝多芬在第9交响曲配乐的时候专门为这个欢乐颂配了词，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还有一个就是歌德被拿破仑作为最尊贵的欧洲人的时候，这个贝多芬躲在家里面呢，在拼命的写曲献给拿破仑，但是没机会见到拿破仑，就是第5交响，就是那个英雄交响曲，对吧？结果听说拿破仑开始打这个很多城市了，贝多芬一气之下把封面去掉，写上一个献给无名英雄，就说明拿破仑的位置很高，对吧？另外呢，跟歌德同时期还有一个哲学教授站在这个大街上面，看着拿破仑的铁蹄哗啦哗啦过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写下了著名的一句话：刚才我看到了世界精神在德国的大街上走动，带着欧洲走向真理和光明。这个哲学家是谁呢？就是著名的黑格尔。无论黑格尔还是贝多芬，他们都没有机会 被拿破仑所敬重，这有歌德。席勒也没机会，但是席勒的欢乐颂得到歌德最大的肯定，贝多芬也很喜欢。看看怎么翻译的，所以席勒被称为德国的莎士比亚。两种方法，欢乐女神，这是比较通行的方法。贝多芬的英雄交响，那个第九交响曲，大家再看第二种翻译，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我没打出来，为什么呢？第二个方法是接近德文原文的，是仙女，仙女不是欢乐女神，是用德国古老的民间传说，有一个仙女，神仙的仙啊，相当于我们这个天仙配上的七仙女下凡那个仙女。所以呢，我们基督教呢翻译的时候呢要避开这个，因为当时教会认为席勒内心是有另外一种崇拜，女神崇拜，所以他的诗里面呢有点词跟基督教保守派的传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英雄交响这个欢乐颂，欢乐颂这首词现在是欧盟的会歌，英文德文法文都很美，中文不是诗人翻译的，所以看上去不是很美，如果诗人翻译的肯定很美。好，现在我们进入英国桂冠诗人，英国第一个桂冠诗人，被称为莎士比亚之后最重要的诗人 Wordsworth， 湖畔派诗人，远离工业社会，到这个英国的这个湖边，伦敦跟威尔士的那个湖边买了一个小窝，跟三个朋友一起，湖畔派诗人，对吧？他的一个名言是，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不能受道德啊、政府啊、强权啊、世俗的利益捆绑，应该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你才能把好诗写出来。而这个自然流露的这个诗，只有远离尘嚣，远离纷纷攘攘的工业社会，回到大自然中去，我们能倾听着自然的声音。所以这就是湖畔派诗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他说，诗是一切知识的开始和终结，它与人心一样不朽，诗人是人性中最坚强的保护者，人性最坚强的保护者，诗人啊，支持者跟维护者，他所到之处播下的是人的情谊和爱。所以我们看，马上看批判现实主义时期的俄罗斯的大作家，每一部巨著，文学巨著都是诗人写的，就是诗的心灵写小说，写的小说跟一般人也不一样，诗的心灵画油画，画的油画跟一般人也不一样。所以人们把这个诗的心灵，我们中文称为诗性智慧，诗性智慧。大家看，那他的一个口号叫 Plan Living High Thinking， 在今天的这个剑桥大学有一个学院的校 大学的门口就这个话 Plan Living High Thinking， 是吧？朴素生活，高尚思考。那么我在华基讲到，有的弟兄姊妹讲，哎，我讲到跟其他牧师不一样，我讲到的那个方法叫 PPS Plan Style、叫做 Pure Plan Style PPS Pure Plan Style Pure 纯朴简单风格 PPS Pure Plan Style PPS。 那么就是什么，这个背景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牧师神父讲到，不要去搬弄词汇，搬弄大量的例子，要从圣经中找到自然的亮光，这个亮光照在我们的今天，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启示。这个方法是来自谁呢？就是来自诗人们。一首好诗，哪怕一段超过你一百段，哪怕一句超过你十句，但这一句是自然的声音，就是来自他们几个。好，白伦，那另外一个诗人啊，他的故事太多了，喜欢游泳骑马，因为他一生下来这个脚是瘸的，这被人家欺负，等他当了贵族以后跟人家打架啊，但是他到了这个欧洲各国，发现古希腊在土耳其的侵略下，威尼斯也在土耳其的侵略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那么多的文物古迹都被异教在破坏，所以他用诗的语言把这些古希腊的这个美展示出来，推动着欧洲各国用国家的预算去拯救古希腊的遗址，拯救古罗马的遗址，跟他有关系啊，有很多故事我就不展开了，拜伦啊，145年以后才获得英国市民是诗人奖的荣誉。1901年开始，《纽约时报》就开始呼吁英国人：“你们太虚伪了！那么伟大的英国人，居然在你们英国不受尊重。”而在希腊，你看他去世以后，全体希腊人民给他举行国葬，法国人为他哀悼。这个时代，两个伟人去了，一个拿破仑，一个拜伦。而拜伦在活着的时候，居然嘲笑国家英雄惠灵顿勋爵，因为惠灵顿勋爵打败了拿破仑。英国的国家英雄被拿破仑嘲笑啊，被这个拜伦嘲笑，拜伦说一个小丑打败了一个英雄，他写诗啊，所以很了不起，大家看对吧，那个时代拜伦那个时代只有一个人跟他齐名，就是歌德。告诉大家个好消息，中文基本上把它都翻译出来了，影响了现代诗，就是那个穆旦诗人穆旦他翻译的，他的本名叫查良镇，就是金庸的表兄，金庸的表兄啊，他翻的啊，《乔尔德·哈罗尔德游记》长篇诗体小说，很厚啊，中文大概200多页啊，《西庸的企图》《囚徒》《瑞士的那个西庸》，那个城堡还在，《彷徨》，都是长诗啊，都300多页，诗很美很美，散文诗啊，那查良镇、莫旦。这个是杨德瑜，南京大学的教授，啊，看，这个是世界上我查了100多种文字翻译出来的，可以不翻拜伦的其他诗，这首诗肯定翻译出来，中文叫《雅典的女郎》。这首诗啊，雅典女郎谁呢？就是古希腊所在的希腊雅典，被土耳其所蹂躏。他用拟人化的 手法把古希腊的今天，在他那个时代被土耳其所蹂躏的时代，变成一个雅典的女郎，很美啊。我这个英文我们在座好的，你看他用的这个体是 My life I love you， 他用希腊文写最后一句话，当时浪漫派诗人比较流行把不同的语言揉在一起，中文翻译现代诗翻得多好。我查了一下，世界上150多个语言可以不翻拜伦的其他诗，这首诗肯定要翻，雅典的女郎，她心中的美，心中最美的女郎就是希腊文化、希腊艺术、希腊的这些残破的文物建筑，她把她的城堡都卖掉了，武装了整个希腊的军队游击队啊，结果她过了36岁生日的时候，巡营骑着马作为一个总司令，最后重感冒死了，死之前写了一首诗叫我刚刚过了36岁，写好不到2个星期就重感冒去世了。今天希腊的国歌第一句话就是向拜伦勋爵致敬，没有第二个英国人、外国人啊，在希腊享受这么高的尊严啊，办得好吧。这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凭着你那蓬松的卷发，有的方法是凭着你那蓬松的长发，卷发比长发好听对吧，就是所有的不同的译文都是每个字改大概是差不多，所以中文不管怎么翻的差不多，但是在做英文好的看看这个里面有韵在里面啊，有拜伦自己设计出来的 sonnet 十四行诗的韵体在里面，有韵在里面的，可以唱出来的，大家看对吧，你看他的这个韵脚好，我就跳过去了。雪莱新风颂，29岁去世淹死的新风颂，拜伦的好朋友，长得很美啊，但是诋毁三个诗人的不是诋毁雪莱，诋毁的是拜伦，因为讲拜伦是双性恋，又爱女孩又爱男孩，历史学家考证这是对诗人的诋毁，诗人总是被诋毁，因为诗人根本不在乎 别人怎么议论，他的心灵是通神圣的境界，他不在乎世人的议论。拜伦就是的。145年以后啊，还是美国人开始呼吁，英国人不好意思了，才开始客观的面对拜伦。啊，哎，没电了。好，雪莱，中国人最知道对吧，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西风送对吧，趁天空还明媚和微蓝，趁着花朵鲜艳，趁眼睛看来一切美好，趁哦什么什么很美对吧，你看他的这个英文啊，趁系词助形式也是很短命。好，普希金，俄罗斯文学之父，他的《伊普盖里奥利金》最好的一本是华师大中文系的教授王志亮先生翻译的。他在新疆劳动右派劳动的过程中，香烟喝着啊纸上面翻的，很了不起。后来决斗，为了爱，为了荣誉决斗，被他一枪打到肚子上，太可惜了。19世纪很多贵族为了荣誉，最后用决斗的方法。美国的那个汉密尔顿对吧，大政治家也是决斗，后来这个俾斯麦下了一个铁的命令，谁决斗只要枪举起来前被警察逮到，终身监禁。这不是荣誉，这是鲁莽。法国德国人第一次用法律禁止了西方上流社会野蛮的一种荣誉的这个维护方法，决斗啊。可是太迟了，普希金就死了。好，就不讲普希金了，现在看19世纪啊，这个在大学文科要讲整整一个学期对吧，我们半个小时讲完看看。为什么我赶半个小时呢？因为这些都是中文翻译的最好的，大家只要把名字记下来，或者 PPT 上有一找，我们都不需要把英法德文写上去，已经进入了我们汉语的词库，影响了当代中国人。但雨果19世纪中叶啊，雨果、斯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我给大家重点要讲谁呢？托尔斯泰跟巴尔扎克、斯汤达。大家看啊，斯汤达，红与黑，笑话当时的天主教。余年，著名的余年啊，教会里面的对吧？余年，大家看，很多人看了这个以后对教会反感，但是不要紧，再看下去就发现，等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发现，如果没有教会，谁来保存基督教信仰珍贵的奥秘呢？教会出问题不要紧，我们在里面做见证，把这些领导人给选下去就行了。好，红与黑推荐给大家，西方长篇小说中第一个心理描写的，并且以拿破仑的英雄史观支撑着他主人公的精神世界的，就是斯汤达。他有很多故事我不展开了，几分钟一个。巴尔扎克，天主教徒，法国现代文学之父，法国小说之父啊，文学上的拿破仑。他在当小说家的时候穷困潦倒，爸爸有钱，但是不听爸爸的话，爸爸就不给他钱，结果他就在拿破仑的胸像面前拿鹅毛管子，削鹅毛管子的刀刻上一排字，用法文，你用剑没有完成的，我用笔为你完成，是他终身当作家的一个梦想，英雄主义的情节。结果写了91部长篇小说，连在一起2742个人物环环相扣，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跟上面连在一起的，等于说写了97部长篇小说，为了活下去还写了50多部不敢署名的小说，没有成名之前混稿费，因为活不下去啊。他说的，我一辈子如果能喝3万杯咖啡，我这一辈子就够了，因为他其他也不喜欢喝酒，也不抽烟，没有咖啡他就活不下去，每天工作20个小时，你看睡觉只睡2-3个，他说用拿破仑只睡3个小时，他比他多睡1个小时，4个小时，写了那么多，最后他50多岁就去世了，因为喝了3万多杯咖啡。好，看欧冶黎·葛朗台，他在他的小说里面是第一个把戏剧、绘画、雕塑、史诗、造型艺术融到长篇小说中，所以在他的小说里面能看到很多艺术手法，诗的心灵、雕塑家的手 和这个建筑师的这个智慧都在他的小说里展示出来。真正西方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完善从巴尔扎克开始。看他的一生中唯一的贵人，波兰贵族韩斯卡夫人，他们二十多年没见面，巴尔扎克每一个星期写一部小说，最长是三天写一个小说，因为出版商催着受欢迎啊，然后他要稿费，稿费很低很低，只能够一个星期的饭菜，结果欠了很多很多钱，但是有一个忠实的读者从波兰那边每一部小说出来给他提意见，给他批评下一部小说怎么修改，不断的写了二十多年的信，这个贵族波兰的贵族韩斯卡夫人。结果有一天韩斯卡夫人告诉他，哎，我丈夫去世了，他说哎呀，那我们赶快见面啊结果他们就在瑞士，在瑞士这个城市拉萨泰尔这个教堂边上树荫下面有一个椅子，长椅子能望着远方的湖，这边是山那边是湖啊，两个老人家见面了，见面了以后结婚，他说我要跟你结婚，巴尔扎克说我们相爱了二十多年对吧，结果 两个老人家结婚不到三个月旅行回到法国，巴尔扎克病故，在病床上的时候他还在重复小说中的人物，然后去世之前韩斯卡夫人跟他说，你放心，你所欠的所有的债务我帮你还，几秒钟支票拿出来把他几十年的债还掉了。你看巴尔扎克很悲惨的，一个发自内心讲真话的诗人艺术家，向世俗不低头的，对他的一个考验就是穷困潦倒啊！幸亏他认识了一个韩斯卡夫人，夫人帮他所有的手稿全部找到，全部从出版商那边买回来，留下了今天研究巴尔扎克最珍贵的资产。那出版商是资本家，拼命的讨价还价要价，夫人说你给一个最后价，管你讲多少价，一口买断。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钱还是很重要的结果巴尔扎克去世以后，雨果来给巴尔扎克送终，雨果、很多作家都认识了韩斯卡夫人，原来是巴尔扎克夫人，结果从以夫人为中心又成了一个沙龙，所有的艺术家就像杜甫似的找到了一个懂艺术的尊重艺术家的有钱的夫人，这是法兰西的文明啊，跟这个有关系。好，雨果是个贵族，爸爸是拿破仑手下的将军啊。法兰西的莎士比亚号称啊，德国的莎士比亚是席勒，法兰西的莎士比亚是雨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中文翻译的很好，都有电影，我就不展开了，一展开没时间了。其中巴黎圣母院写的时候是这个贫困潦倒，整个那个教堂都破破烂烂的，无神论占领了，流浪汉在里面，但是写好以后变成了法国旅游胜地，法国政府赶快出钱重新装修巴黎圣母院，现在变成去巴黎必去的景观，就是因为巴黎圣母院这个小说啊，里面的那个电影大家看过对吧，敲钟人卡西莫多对吧，那个 美丽的吉普赛女郎对吧，还有那个主教，丑恶的基督教的主教对吧啊，然后一个丑丑的敲钟人在救这个吉普赛女郎对吧，那大家记住，因着巴黎圣母院到现在法国都不敢，法国无神论到这个地步都不敢推翻中世纪一个古老的法律，什么法律呢？因着巴黎圣母院这个小说啊，就是任何人到教堂的避难，警察无权进去，就任何人只要他进教堂里面说避难，哪怕是刑事犯，警察只能站在门口等着不能进，就是雨果的这部长篇小说稳固了法国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被逃的罪犯没有法官确定之前有他的尊严，有他的自由，有他的基本权利，你不能随意抓他，尤其是到了教会啊。好，九三年西方世界认为最好的是九三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和人性，九三年啊，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五大卷对吧，很长很长。前段时间在这个北老会，纽约的北老会还在演这个《悲惨世界》的话剧啊，话剧。我去年跟邱姆斯去看，哎呀，我激动的。邱姆斯给我最好的一个奖赏，就是看那个北老会《悲惨世界》，演得很好。好，我们看包法利夫人。 情况发生了变化，乐观的英雄主义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开始感伤了。所以十九世纪的中叶望向下半叶，你看1880年包法利的长篇小说里面的女主人公艾娃马达姆包法利包法律啊，一个有修养的有文学艺术爱好的女诗人，美丽聪明善良，为了生存嫁给一个有钱的医生，这个医生不巧没什么文学艺术爱好，所以生活非常单调，但是医生呢很善良，就带着他是不是到参加一些乡村的舞会，结果参加了舞会以后被不法商人看中了，看中这个夫人很爱美，就开始借钱给他买首饰，让他不断地参加上流社会的舞会，结果高利贷，结果最后活不下去了自杀。就这个小说情节表达着美跟资本主义的这种野蛮的这个扩张过程中之间的冲突。哎呀，这个小说写得很委婉，小说一开始是一个瞎子在要饭，小说结束的时候又是这个瞎子在敲炉，有点像《红楼梦》，对吧？开头和结尾都是一个深刻的隐喻和象征，文学作品翻译得很美，大家有空看一看，找一个夏日清凉的时候，在你们的院子的树荫下面，对吧？看看，非常美。好，莫泊桑，短篇小说《之王》，我不展开了。这个短篇小说写了300多篇啊，篇篇是精品，都上了我们中小学的语文课本，对吧？杨子球、项链、我的叔叔娱乐，每一个都是一段，就像小提琴的单弦，插拉一下子，人生的意义都展示出来了。就像绘画，对吧？毕加索的一个笔触就是 masterpiece， 能达到这个境界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都一样，关键你要点到他的灵魂。他就是的，可惜他短篇小说家，但是那个时代很没落，情绪也很低落，最后生活呢也很不节制自己，死得很早，喝酒啊，交往过度，最后，哎，好，狄更斯，英国伟大的作家，我们今天看不下去，为什么呢？太批判现实了。把英国工业革命悲惨的社会问题全写出来了，所以大家记住，油画跟建筑最后到巴洛克时代就走向了奢华跟繁荣，最后是伪善，偏离世界。小说家不是的，用放大镜看人类的问题，人类社会出的问题在哪里？狄更斯就是这样的。哈代的名著《十九世纪下半叶》，德伯家的苔丝，中文翻得很好，大家电影看过对吧？苔丝姑娘也是被骗的。英国农村乡下姑娘因为穷没办法，去投靠一个有钱的远方亲戚，这个表兄以为是有钱又是一家人，对吧？没想到被他侮辱了，最后又被他一句踢开了。后来知道这个人只不过是冒充他贵族的名字，根本就是一个痞子，也不是真实贵族，但是没办法，他有钱，有钱就有一切，就像今天的中国，对吧？有钱就有话语权。但是苔丝姑娘回到了乡下，带着私生子，整个乡下又不认他，牧师也不给孩子施洗，说你这是私生子，不能进天堂，教会不能接纳，你是堕落，道德败坏。结果第二天牧师看到苔丝脸上笑嘻嘻的说，啊，孩子受洗了，我给他受洗了，啊，你怎么给他受洗啊？哎，你不给他受洗，我也信耶稣啊，我也可以受洗啊。那牧师讲，那你有没有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他说我跟你学的用了。牧师不吭声的，因为按照教会传统，只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三位一体所做的施洗绝对有效。哎，哈代是懂神学的，不跟真的。结果后来有一天这孩子死了，教会也不许埋在教会的墓地里，也不可以举行追思礼拜。结果苔丝气的，我自己来做，你如果基督教像你们这样的我才不稀罕。他自己给小宝宝安葬了，上面拿了个树枝绑了一个十字架，哎呀，很悲惨的苔丝姑娘。所以这部小说实际上看了以后呢，人人看都会得到一种感觉，什么呢？当人类纯真的美被世俗的某种观念所扭曲和污染的时候，人性的真、人性的纯、人性的美在哪里？谁来回答？诗人。3万多个派系，下个月讲。 下个月讲，下个月我们要连续讲四个月，教会传统怎么看教会拒绝的私生子的孩子死怎么弄，英国教会遇到这个挑战。好，大家看，小叔家们悲痛欲绝，小叔家们看的全是现实的痛苦，谁来回答人类怎么办？诗人，诗人借助什么？丁尼森。哎呀，维多利亚时代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诗人，拜伦之后，拜伦是19世纪初最伟大的诗人，丁尼森伟大到什么地步了？维多利亚女王给他封爵啊，哎，给他封什么爵啊？拜伦男爵，男爵意味着什么？可以传后代的，有封地的。所以说第一任澳大利亚总爵 总督，第一任澳大利亚总督是丁尼森第二代男爵，是丁尼森的儿子。他也不是贵族，怎么会变成了贵族呢？就是因为他的诗感动了整个英国王室跟英国社会，最后英国王室按照教会传统给他封为 Baron、啊、丁尼森。他写他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大学同班同学，一个男孩同班同学啊，你很出事故去世了，他写了100多首诗，写了一个 晚年131首啊，没想到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挽歌体诗。就像劳拉四十行诗是彼得拉克心中的爱，丁尼森对整个欧洲工业社会带来人性的没落，人性的痛苦，亲情的淡薄怎么办？通过怀念他同班同学展示出来了。所以诗人不是一般的人啊，他看的是劳拉，看的是同班同学，写下来的是什么？抽象的永恒，抽象的永恒啊！但是又用形象的语言写出来。所以这个大家有机会看这个丁尼森的131首主诗悼念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整个西方19世纪工业革命在尼采出现之前最后一个带着一种感伤的写诗的就是丁尼森。他诗里面没有又脏又臭又烂的东西，都是美，但是它是一种感伤。丁尼森啊，我看了一下中文翻的不是很好，可惜还需要再翻，要诗人来翻，诗人又要懂英文啊。契诃夫就不展开了，也是短篇小说，上了我们中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托尔斯泰大家要看，托尔斯泰了不起啊，他本身是一个伯爵 Count 伯爵啊，公侯伯子男伯爵啊，不得了，批判东正教上层的腐败，否认俄罗斯的农奴制。你看俄罗斯落后到什么地步了？1861年才废除农奴制啊，1861年才废除农奴制啊，欧洲早就废除了，欧洲农奴制在这个3世纪4世纪就废除了，教会废除的，3到4世纪康斯坦丁大帝的时候就废除了欧洲啊。所以托尔斯泰时代的这个俄罗斯的诗人们一到法国巴黎伦敦一看，我们俄罗斯还生活在野蛮时代啊，还在剥削这些普通善良的人，把人分成两种，贵族跟农奴，那怎么行呢？所以托尔斯泰自己家里面有好几千个奴隶啊，最后他全释放了，分土地给他们，最后自己把衣服也送掉了，赤个脚巴的-20度，穿着个睡衣到树林里面去倾听灵魂的声音，最后被火车站站长把他扶回来，82岁的老人啊，就跟太太吵架，因为他一签字所有的财产就生效了，全部把农奴分走了，全部解放了，跟太太吵架，太太说我们还有13个孩子怎么办？最后火车站站长把托尔斯泰封弄回来，没有几个星期就病死了，但他留下来什么？留下的遗产，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跟复活，值得大家看，今年夏天啊一定要看。你看他为了抗议教会的败坏，上层的败坏，坚决不在教会末地，在自己的家边上的一个农田里面，农田边上一个小山丘埋在这。大家发现即使是在20大战期间，他的坟头始终有鲜花， 即使在俄罗斯苏联最政治上像中国文革的时候，他的坟头都有人去给他打理，没有碑，没有碑啊，你看没有十字架。你看他晚年 疯的时候就这样的，油画家画的，最后把自己的农田全部分给农民，农奴啊，解放所有的农奴，每人都有一块土地，最后他疯了。啊，他的信念啊，他认为人跟人是平等的，不应该因为身份造成的这个不平等啊，他是一种博爱啊，宽恕的心。好，战争与和平我不讲了，不讲一讲就来不及了，下面还有精彩的啊，大家看。战争与和平，你看那个战役油画，打败拿破仑，打败拿破仑啊，战役30多万人啊，互相在打，冷兵器时代啊，都是拿刀啊，拿剑，大炮，远远的大炮，冷兵器跟热兵器交错骑马，对吧？你看这个战役死了多少人，你看，你看拿破仑的军队打得败俄罗斯沙皇的军队，但是抵挡不了俄罗斯的这个西伯利亚的严寒。看希特勒也是败在西伯利亚的严寒。和平，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哎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小说开始，俄罗斯，你看贵族安娜跟沃伦斯基之间的婚外恋啊，最后卧轨自杀啊，列文进行庄园改造，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路，结果呢处处遇到烦恼，贵族社会不能容忍他，互相之间的交错。这个长篇小说，很多著名的演员啊，如果能演好安娜这个角色啊，那就演活了，人们评价这位演员演得最火啊。安娜不是一个轻浮的浪荡的贵族，她是一个有修养的，懂得诗，懂得音乐，懂得绘画的一个贵族妇女，但是她跟一个高级公务员在一起生活，没有爱，没有激情，没有被理解，甚至她有了男朋友，丈夫还说你只要不要让别人知道就行了。安娜说，这哪是我的丈夫，对吧？连一点嫉妒都没有，这还是丈夫吗，对吧？所以安娜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到这种地步，俄罗斯社会已经没有诗，没有音乐，没有激情了，最后连她所爱的人因着世俗的原因都躲着她，背叛她，最后怎么办？卧轨自杀。所以很多好莱坞明星想演好安娜都有一个挑战，就是要读懂什么叫俄罗斯的贵族精神。而读懂这个贵族精神有一个条件，必须会法语。对，很多人演了半天演得不成功，最后让一个法国明星来演，因为他会法语。这是法国人吗？ Sophie 对吧？ Sophie 也是智慧的意思。好，复活，大家看，哎呀，复活这个长篇小说是他去世前最后写的，出版不到几个月就去世了。复活啊，那个和六道夫公爵情节很简单，是吧？糟蹋了他家的一个奴隶，一个农奴姑娘，结果十年以后姑娘呢又被诬陷杀人犯罪，审判的时候公爵是陪审员，认出来是家里面的丫头，最后感觉到内心受忏悔，不断的找关系想给她赦免，赦免不了怎么办呢？那就我陪你到西伯利亚去，一路上陪，最后感动了这个姑娘马斯洛娃，原谅了她。但是马斯洛娃说，我原谅了你，你肯定会被得救的，但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爱上了一个共产党员。那马斯洛娃，卡秋莎，那卡秋莎这个名字是俄罗斯最美的名字，二次大战的时候俄罗斯的火箭炮的名字就是卡秋莎，对吧？卡秋莎，共产党员是西蒙松啊。哎，当时所有到西伯利亚去流放的政治犯都是什么呢？俄罗斯的贵族，都是贵族，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这些贵族囚犯吃个橘巴子，带着铁镣去流浪，去往西伯利亚去的过程中，马车啊，豪华的马车跟着一路，全是贵族家的妻子啊、女儿啊、妈妈，你看跟着一路。但是俄罗斯的法律说你可以跟着他们，但是他们不许骑马，必须是带着镣铐。可见沙皇他害怕俄罗斯走全盘西化的路，结果最后给列宁主义埋下了伏笔，就是彻底反抗，把沙皇一家100多口全部枪决。所以俄罗斯这个代价 比中国文革还可怕，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摧毁。好，最后，哎呀，这19世纪末要进入20世纪了，我介绍三个人，短一点啊，很快，只有5分钟。主题是异化，啊，未亡人的祈祷跟持守。未亡人是很美的一个诗的主题、画的主题、音乐的主题。未亡人指的是自己心上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自己还不能走，点着一个蜡烛，还要守住这盏灯。这就是现代主义，现代派诗歌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那么谁是未亡人呢？第一个波德莱尔，第二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三个是尼采。如果把这三个人我们知道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从文艺复兴时候的乐观的、快乐的，到启蒙运动的那种理性至上的、骄傲的，工业革命冷酷的，最后走向尼采发疯了。人类靠理性是不能够走向平安和快乐的，必须要靠信仰。信仰由教会讲，已经讲的没人听了，因为教会主导话语权的上层家伙都败坏不堪，靠谁呢？靠诗人。有诗性智慧的艺术家、音乐家跟画家。我们看波德莱尔，象征派的先驱，散文诗鼻祖，就是我们讲的现代诗啊，不讲押韵，只讲感觉，从他开始，感觉好就行了，什么押韵不押韵，对吧？那老古董，现在我们只要感觉。现代艺术审美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感觉到什么就是什么，什么美全是丑，丑就是你的感觉，这就是美。从哪来看？从恶之花开始。恶之花，你看他这个照片拍得好，照片那时候已经有照片了，照相机1830年就有了，1870年就成熟了。恶之花里面所有的词都是什么呢？他提出，他围绕的主题是什么呢？忧郁、理想的失落、巴黎街景、酒、罪恶。罪恶是有一朵花。花都是一种罪恶，那叛逆、死亡六部分，大家看，它是艺术中的通感。他说：“我的诗啊，能读懂我的诗的人，能闻到里面的臭味；读懂我的诗人，能看到里面的恐怖，能闻到里面的那种垃圾箱的味道。他能够让我们闻到。如果读懂他的诗，他提出通感，被钱钟书介绍到中文，叫通感，颜色、气味都有意象。”可感知的、具象的、多彩的、复杂的、玄奥的、神秘的，最后永恒。永恒的人鉴定出他是不是达到了诗的最高境界。看，所有的都是愚蠢啊、罪恶啊、贪婪啊，在灵魂里面，是他的诗啊，中文翻的。那他大量的用隐喻、对比、暗示、烘托、渲染、联想，把意象达到通感的地步。通感，恶之花。你看，跟这个华兹华斯完全反过来。华兹华斯的诗美得不得了啊，小草啊，风在飘啊，树一直在抖动啊，露珠啊。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鬼魂、霉烂、蝙蝠、囚车很长，一般囚车放一个棺材，他那个囚车能放20个棺材，就整个都恶心，但是腐烂的尸体都有。但是居然，你看，大家看，读懂他的诗的人知道什么呢？他写出来这个时代的悲哀啊，这才是诗人啊。哲学家都写不出来，小说家写不下去了，音乐家写到最后要自杀或者投降，就像尼采最好的朋友瓦格里最后投降了啊，尼采气了，对吧？你怎么能投降，对吧？对吧？好，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暑假大家啊，他的暑假，这个暑假大家一定要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呢？他是跟托尔斯泰同时代的。尼采看了他的书以后啊，吓一跳，至少推迟10年发疯。尼采在推迟10年啊，尼采当巴塞尔教授的时候痛苦的不得了，快要发疯的时候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最后发现什么呢？哎呀，他才是我好朋友啊！最后尼采写了一大堆诗一般的文学作品啊，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点破了他的 迷途啊写出来。最后尼采在这个佛罗伦萨街头看到一个马，最后当着众人面抱住这个马脖子说，哎呀我的苦难的弟兄啊，昏过去了，结果被警察抓起来了。人家那个马是游客在那个地方拍照片的，在意大利，他抱着马脖子痛哭说，你怎么被别人谋杀了我的弟兄啊。尼采后来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疯了。但是疯之前的四年，他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到每一篇小说都是写给尼采看的，尽管两个老人家当时互相都不认识，也没听说过。虔诚的东正教教徒，现代主义的存在主义的先驱啊，以下是手记第一部存在主义名著《罪与罚》，那个情节很生动啊。一个穷大学生，莫斯科大学法律学的学生，家里面穷得叮当响，交不起学费，交不起房租，最后看到一个店铺的一个女老板，又富又有钱又傲慢，她拿起斧子把她砍死了。砍完了以后，正好他表妹进来，一刀砍死了，卷起膝盖就逃跑了。因为他是一个拿破仑崇拜者，他认为要杀富济贫，抢来的钱帮很多同学，对吧？他觉得杀人是正当的。可是后来又晚上的时候，良心受到谴责，最后呢，到警察局自开警察局怀疑他，他法律懂得怎么辩，就不是他了。结果有人来自首了，自首的人是为了到监狱里面有一顿饭吃。结果他内心就受到良心谴责，最后他找了个女孩，他好朋友的女儿当妓女的，活不下去，当妓女的女儿 Sonia 跟他讲， Sonia 是个基督徒，说你要忏悔，你要祷告悔改，你先向我悔改，再向众人悔改，最后再到警察局去悔改自首。最后他勇敢去自首了，后来判他8年徒刑。既然你自首了嘛，说明你也是无辜的，对吧？另外你自首要减刑的。结果到了西伯利亚的高寒的地方，有一天他祷告，在这个河边上看到一个小姑娘背影，就是索尼亚。居然索尼亚从莫斯科专门赶到西伯利亚去照顾他，囚犯啊。后来两个人相爱了，最后在祷告中两个人变成了一个新人，完全变了。对，整个故事情节看上去很简单，但是曲曲直直，美得不得了，大量的内心独白。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用诗人般的智慧，诗人般的细腻，来写出人性的每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看。《罪与罚》长篇小说，300多页。白痴也是的，啊，纳斯塔夏被有钱的一个老板包养，养女被糟蹋，老板把她想卖给一个人，你们结婚，但是你要给我一笔钱。结果呢，有一个公爵爱上了她，说一分钱不要我都愿意嫁她。最后呢，两个人真心相爱，公爵啊。结果后来有一个小白脸花花公子罗果人，又把这个拉斯塔夏给骗走了，骗走以后，后来就把他给，后来就死了。这个小说也是蛮悲剧小说，很美的。白痴指什么人呢？这个公爵，有信仰、有感情、有抽象的精神的人，在那个时代变成了白痴。算计别人、骗人的人，最后都是英雄。这就是俄罗斯19世纪下半叶，列宁主义、苏维埃的革命要开始的前夕，就是这样的。好，最后这部小说我不讲了，为什么呢？一个时间来不及，第二个告诉大家，下个月就看。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伟大的，人家说跟莎士比亚、跟荷马史诗、跟中国的《红楼梦》、跟老子、庄子进入人类文明史的巨著之一，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个凶杀案。爸爸被杀掉了，3个儿子都有嫌疑，私生子也有嫌疑，最后每个女孩，最后一个佐西玛长老在这个里面，故事非常非常生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个长篇小说，哎呀，简直是像一个建筑师建这个哥特式的大教堂，每一个机构都充满着精心的这个雕琢，很美很美。中文本是四大卷啊，也有2大卷的，几千万个字啊，很美。我不展开了，展开就来不及了，对吧？最后一个人，2分钟。尼采，尼采的所有的哲学书都是用诗写的，用什么诗呢？格言诗。他用格言诗诗体写的，用反讽、悖论、含混、隐喻写什么呢？写哲学。那讲你看，一个哲学家不用理性，不用亚里士多德的规范，不用逻辑推理，用什么？用格言诗来写。 说明什么呢？尼采那个时代，哲学的语言已经贫乏了，文学家的语言也贫乏了，最后只有诗能够表达那个时代真的声音。所以尼采虽然是个哲学家，但是他的格言诗的方法影响了现代派20世纪的诗歌和绘画艺术，肯定也影响了音乐，因为我不大懂音乐，对吧？所以主要是不认识五线谱，所以我音乐上是残疾人，没办法。好，大家看，都翻译成中文的，都翻译成中文的尼采。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必然的价值或者道德律，那么人类应该如何获得永恒的平安与幸福？19世纪下半叶啊，整个欧洲知识界，科学理性，科学万能，教会讲的那一套没人信，但是尼采用他的方法来问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必然的价值跟道德都是来自圣经的，那么人类怎么样才能够获得永恒的平安和幸福呢？他的做法是彻底失去理性，疯了，最后是连妈妈照顾的，只会笑，只会吃饭，跟他对话都没办法了，就完全离开了人类社会，最后失联。那么人不可能人人都像尼采有妈妈照顾，自己什么都不干，对吧？所以尼采在去世之前回答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如果没有永恒的必然，人类怎么样获得幸福跟安宁？尼采心目中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巨大，他受他的影响，影响他的是谁呢？跟黑格尔同时上课，黑格尔3000多学生，柏林大学啊，他只有3个学生的叔本华。他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最大，他的名著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充满着对佛教的敬意，尽管他是一个基督徒。看看尼采照片，巴塞尔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我在巴塞尔留学的时候还专门到尼采故居，发现还有一个牌子还在，尼采住过的地方。这是他疯之前的，这是去世前最后几个月的照片。孤独的诗人啊，魏玛的住宅，油画，1906年的油画，见过他的人。好，结束了。